忘了上一次。从人对我们的主提出的一些的疑问，就是人能不能啊，属神的人能不能离婚的那个问题，就引出了一连串的几件事情。我们的主借着那些事向我们解开那个跟随主做主仆人的一些实际的学习。我们一再的提过，这些事情不是在发生的次序上面来说并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因着圣灵要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出来的时候，就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记录在一块，然后让我们在那一段的摆在一起的事物的里边去了解我们的主心里头要我们明白的一切的事。在跟随主的事上，主十分的盼望所有的人能领会到一切的跟随是为了回到神当初的目的。如果要回到神当初的目的，那我们心思里面必须有一个非常单纯要主的心，不管我们明白或是不明白，不管我们心里佩服或者心里不佩服，也不管我们乐意还是不乐意，我们总知道神的喜悦是什么。就像小孩子一样，他明明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虽然他在动作上面有些时候他故意跟你作对，但是他里面他知道那个真正的对是什么。不单是一个知道，有了这一个知道，要进一步的实际的去经历，那这样神在我们身上呼召我们的目的就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从第十章的32节往前去看，看过了上一次我们所留意到的事情，现在就说到我们的主往耶路撒冷去，门徒也跟着去。我们留意在这个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以前，马可福音上面所说的就是跟随主的人会受逼迫，许多在原来在前的会落在后面，原来是在后面的却超前到前头去。那这个话如果从上文一面下来的时候，就说到在实际生活里边经历一个考验的时候，有些人能继续的往前行，有些人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行的有力了。但是感谢主，他说过了这些话他自己就行，所以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圣灵就记上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如果我们不留心的话，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就是这样嘛。因为这里记上一句话说耶稣走在前头， 他在前头走。这说是不是这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我们不知道平常我们的主跟门徒出外的时候，是不是他走在前头，门徒就跟着，还是他们排排走，还是他们怎么走法，我们都没有把握知道确实的情形是怎样。但是我想我们的主并没有一个很固定的队形，说非要他走在前边，或者非要彼得雅各走在前边。我有些时候我们也看到，很有可能彼得跟雅各，那对不起，约翰跟雅各走在前头。一次弟兄姊妹你记得，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人家不肯接待他们，这两个兄弟俩就说话了，说主啊，好不好我们吩咐神从天上放一把火下来，把他们这些都烧掉。那大概他们是打头战了，去接他的时候，人家拒绝了他，他火了，回来就跟主说了。但是我们不必管他那些，但是我们读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耶稣在前头走，就有特殊的意思在。因为接上去的那一句话是说，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这两句话说出当时的环境，在那种环境的里面，我们的主走在前头好像是不寻常。但是我们不能不留意，为什么我们的主走在前头？在这些话以前，我们的主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的苦，并且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些话是我们的主已经接二连三说过的话。如果在留意当时的那个环境，也许到处的环境那个气氛摆出来也有点特殊，好像到处都是杀气腾腾的那个样子。就是在这样的关头上，我们的主就走在前头，门徒就跟着，但是众人里面感觉害怕，因为他们晓得从眼见的事物里面和听主所宣告的那个光景里面，这一次去我们的主也许会碰到很大很大的难处。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主的身上我们很明确地看到一件事，他所以走在前头，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定义的很松容的去接受父的安排。虽然他看见前面的是十字架的阴影，他看见了前面是等待着给他的羞辱和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他看准这个是父的定义。他既然是受差遣到地上来做神的仆人，他不可能因着环境上的不顺利而退缩，因为这个环境是父给他定命定的，是给他这样安排的。他这样走就是接从主从父手里边接过父的安排，这是他该做的。所以在他的里面他没有什么的黑暗，他坦然地往前走。这是一面我们所留意的。另外一面，我们不能不想起我们的主说到他是好牧人的时候说的那么一句话，他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认识我， 我也认识我的羊，我既放出我的羊来，我就在羊的前头走。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这个话，我既放出我的羊来，我就在羊的前头走，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如何承担着跟随他的人的各方面的责任。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好牧人的那件事上面去注意，头一件事情你看到他为羊寻找道路，那寻找道路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就包括叫羊得供应，溪水旁、青草地上，这都包括在里头。他在前面走，他把羊引到得供应的地方。再一样呢，他跑在前头，就承担一切可能发生的难处。有狼来了，有偷窃杀害的来了，他在前面挡着，他为羊显出误会的功用。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这次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就特意这样说了这一句话，他在前头走，他没有因为面对的那一个环境有那许许多多的凶险他避开，他没有，他不单是没有避开，并且他是很正规的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因为底下你看见他又把门徒叫来跟他们再说，说什么呢？还是说在耶路撒冷会遭遇的事。所以我们的主是明明看见十字架而走上十字架，我们的主不是在那里逃避十字架，他是去接受十字架，因为他知道他站的地位是一个仆人的地位。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这样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上一次我们所看的那三件事，在我们主的身上这一次的行动的里头，毫无保留的完完整整的我们的主鲜活出来。十字架是神在创世以前的命令，他就拣选这一个，他明明知道前面的是苦难，但他知道神喜悦这一点，所以他就前行。到了那一边，发生许多的难处，人给他羞辱，人给他戏弄，人给他鞭打，人给他践踏，他很清楚的知道父既然是这样，他就毫无保留的从主手里接过来，他交出他自己。因为按照他自己的本身，谁都不能在他身上做这些事，他是创造的主，他有权柄，他是赐生命的主，谁能给他羞辱？谁能戏弄他？谁能夺取他的生命？谁都不能。但是感谢主，你看到他跟门徒非常坦然地说道，他上耶路撒冷他会接受这一切，但这一切他都有权柄有能力去把它消解的，但是他没有。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叫我们非常非常明确的看到一件事，我们的主是怎样说，他自己也就怎样做。他使整个的主的自己摆在这些跟随他的人的眼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榜样。他不定时要求告诉人说你跟随主的路是这样的，他自己就先走在这个路上面。那正因为这样，门徒应该是起码是第三次听见我们的主有死而复活的事。如果我们跟其他的福音书来比较一下的时候，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这一次的事情发生的时间一定是在拿因城的寡妇的孩子从死里复活以后，也是他们所见过的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以后，更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那如果从门徒当时所见过的事物来说，他们起码已经见了三次我们的主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现在我们的主一再在那里说他要被杀，三天后要复活。那这些话从人的感情上面来说是很可怕，哎呦，我们的主现在他上耶路撒冷，他要死在那里，人要对付他。但是是很好，因为他一再说到他三天以后都要复活，他也实在曾经叫人复活过，所以他自己说他要复活应该是没有难处，不会不是事实。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门徒当时的一些反应，因为在这里门徒当时的一些反应就正好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的主在那一个时候把就是第十章上半的那一段的话圣灵把它记录在那里。当时他们一路上走，其他的门徒心里怎么想我们不大知道，但是我想跟约翰跟雅各差不了太多，不过这两个嘛就忍不住说出来，他们呢就忍得住就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他们没有这两个人胆子那么大就没有说出来，不敢说。那其实弟兄姊妹你留意，彼得已经说出来了，其实这个话应该是彼得引出来的了，因为上一次我们不是看得末了彼得说主啊，那我们现在撇下一切来跟随你，那我们又会得什么呢？当时我们的主不是告诉他说你在今生要得着百倍，在来生要得永生吗？其实这些话在门徒的心思里面都有，但是他们有些是不敢说，有些是忍着不说，但是这兄弟俩忍不住了，所以他们直接到主面前来就问主，他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他们的话 也实在是很有意思。老师，老师，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我们盼望你都能答应你。那这个话说得很客气，但是非常不客气，因为你留意，无论求什么，那无限景的，他想到什么就要什么，我要什么，你给我。那么当时我们的主就问说，你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当然他们就说出他们心里的意念了。我们在没有看到他们的意念的以前，我想弟兄姊妹们，约翰和雅各他们所发的问题正好给我们带出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来。这个问题不单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也是所有跟随主的人的问题。因为这里头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回到在比较开始的时候，我们留意到主呼召他们的时候，主怎么跟他们说呢？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鱼如得鱼一样。这个是 主当时呼召他们，告诉他们说，你来跟随我，你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当然这一个结果，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得人。得人做什么？得人归于神。因为在起初的时候，他们虽然还并不认识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这一个称为耶稣的，如果他不是从神来的，他都是先知。现在先知来呼召我们，先知的一切的动作乃是叫人把人带回神的面前。先知呼召我们，叫我们去得人。得人做什么呢？得人得领人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从最肤浅最肤浅的那一个点上面去看，当时他们答应主呼召的动机，最低限度他们能领会这一件事。但是我们的主当时呼召他们的时候，主的心意就不单是说你们把人得着来归上神，而是你们得着人一同回到神的永远的旨意。这就引我们留意到一件事，那对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实际的那个问题。这次我到纽约市去的时候，和弟兄们交通当中的时候，那有一些他们中间有些年轻人，他们就有一些个难处，那是难处，就觉得说，回到聚会里头来很闷。那当然这个问题在年轻人中间的问题啊，到处都差不多一样，因为很多年轻人就是跟着父母来的，不来也不行，来了又感觉不知道为什么。那现在因着这两个门徒向主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正好给我们来接触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究竟今天主呼召我们， 主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答应主的呼召，那么我们愿意说我们来跟随主，那我们跟随主的目的是什么？在当时雅各和约翰两个人的心思里面，他们跟随主的目的乃是为着要做官，所以他们说的很坦白啊，他们可爱就可爱的很坦白。但是主问他们说的时候，你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左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弟兄姊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两个人不懂事，他们很懂事，不过就是懂得不够透彻就是了。你看他们的要求，他们不要别的，他们要用中国人的老话来说，是说他要的是在一人以下的万人之上。那这是要的到顶了。我不注意他这一个外表的那个要求，我是注意到他们在这一个时候向主提出的要求。因为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主说他要去钉十字架的时间，主说到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羞辱的时间，是主要到耶路撒冷给人对付的时间。他们两个人确实在这一个时间里面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两个兄弟俩，他们的确是有点看见的，但是他们所看见的不透底，不彻底。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一定会不出现，但是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死里复活。他们只看见一个现象，正如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们起码看过三个人从死里复活，是主教那几个人是从死里复活的。现在主自己也亲自是说他也要经过死里复活，所以对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件事情，对雅各对约翰来说，他们应该没有难处，但是他们不了解死里复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着当时的门徒呢，你说他明白，他们好像也不明白，你说他不明白，他又好像明白一点，就是在这样的含含糊糊的光景的里面，所以他们才有许许多多很混杂的东西在那里。但是感谢主，主允许这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为的乃是要叫他们这些许许多多混杂的东西一点一滴的给主踢走，挑出去，不让他这些东西存留在他们的心上。那么我说这两个门徒，他们知道复活的这一个事实，但却不认识死而复活的经历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他才能说到主啊，当你在荣耀里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看见复活的那件事情，他怎么可以能说主啊，你在荣耀里的时候，死就把一切都了解了，还有什么荣耀不荣耀？但是他们看见主有荣耀。因为这两个门徒也是有过黑门山的经历了，我们也看过了，说许多的事情给他们里面知道我们的主会在荣耀里，但是他们一直不懂 死而复活是什么一回事。他们只看见那个结果，他们只看见那个现象，没有看见那一个经历里面那个实际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说，哦，当你在荣耀里的时候，你让我们兄弟俩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正因着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的主就很清楚地对他们说，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要的是什么。你们要的是人的荣耀，是人心思里面所想的尊贵，但却不知道一个真正的荣耀和尊贵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的天然的里面，这一个想法是很自然的，这一个渴慕也是很自然的。我们中国人都说啊，人往高处都往着高处，那你怎么能上到高处呢？那个高处是怎样上去的呢？一般人就不想这个，他只是想，我就是要在高处，我就是要在荣耀里。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所以主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我受的尽你们能受吗？他们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喝杯，什么叫做受尽，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哥西马尼，就是到了哥西马尼，他们也不知道主的杯是什么一个杯。主说要受尽，他们就想到，哦，约旦河我们主受过尽啊，哦，那个尽很简单啊，那下到水里淹一淹 爬起来那就是了吗？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在这里所说到的，我所受的尽是死亡的尽，我所喝的杯是倒出自己的杯。他们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留意到这方面的事，他只是看见在荣耀里的主。当然这一个看见已经比没有看见主能在荣耀里是好得多了。但是我们的主如何进入荣耀，这一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不懂。所以我们的主就说，我所受的尽你们也要受，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但是要坐在我的左右，这个就不是我所能给你们决定的，乃是神为谁预备就谁能得着。老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主当时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跟随主是神无限的丰富围绕着他们，这一点也是无可疑惑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走到路程的终点？现在我们的主在这里，就是让他们去接触一个问题，你不要看那个结果，你先要看那条路怎么走，你能不能走完这个路。你如果不能走完这个路，你根本就到不了终点，你到不了终点，你怎么能享用终点里面的那个荣耀和丰富呢？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你看看我们的主回答的话，跟上头所提到的回到当初的这一个事情又有关联了。他说，这个不是我能为你们决定，是为谁预备就赏赐给谁。那谁预备？父预备。也就是说父的定义，父定义要给谁那就给谁。那这里面的一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安排，另一面也看到这个做仆人 跟随主的那个实际的经历。我们感谢神，因为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一直是在那里领着跟随他的人，不是叫他们去做大事，而是叫他们做对的人，而是让他们学习如何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合宜的人。因为底下我们的主就很显然的把他们放在一个这样的光的底下，因为这两个人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的那个焦点就是说，主啊，给我这样的一个权柄，在人的中间做首领、做领袖、做受人用待的人，那个问题就是这样。那我们的主就说，你们在跟随主的事上要有一个明确的领会，这一个领会和世界的样式是不能摆在一起的。世界的样式是你摆上多少，你就会去得着多少。世界的样式就是你努力多少，你就去收获多少。那这个也无可厚非啊，无可厚非。事实上，我们也的确是看见许多人的成功是他们的努力、殷勤的那个所结出来的果子。但是人的心思有些时候不是重在那一个事物的结果，而是着意在我自己在人面前的那个地位。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就很清楚，就跟他们说，说什么呢？他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这是世界的样式，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有负责人，有领袖，有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首领。那这些都是可以说，如果你是当中的一些当中的一些首领，那你在这个团体里边，在那主就说到一个话，是说得很严肃。我们留意43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世界是这样，人中间是这样，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你们了，这个你们是什么人？外邦人哦，很明显。那你们犹太人不是。主在这里所说的你们，乃是答应主呼召出来跟随主的人，因为这群人都是主说来跟从我，然后他们就跟随了主，是这样的人。在这些接受主的呼召而跟随主的人，在这些人的中间，我们的主就说得很清楚，不是这样。什么不是这样？不是世界的样式。世界的样式是你在高位有人来服侍你， 你做领袖，你就可以发号施令。你做带领的，人就要听你的话。但是主说，在你们中间，在这些跟随主的人的当中，事情不是这样。因为着眼点不是说你有没有传柄发号施令，着眼点是不是人都在那里承认你的地位。那个着眼点乃是在你给人做了什么。从前美国呢，一个总统啊，给人打死的那个甘乃迪，他当选总统的那个时候啊，说了有一句话，对，在美国的政治上是就政客里边说的话，算是有点分量。他说你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要先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那按照人来说，这个话很合理啊。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好像把这个话翻过来，你不要看你在人的眼中人是怎样的尊重你，你先要注意的是你在众人的当中你给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很明显的主叫人留意到，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作为一个做神仆人的众人，他们整个的生活里边、心思里边、生活的内容里边、心思的里边，不可能带着世界的样式。如果带着世界的样式的话，那么在服侍主的路上是走不上去的。因为在服侍主的路上，底下我们的主就说得很明确，不是我来接受人的服侍，乃是我要去服侍人。所以我们的主就说得很明确很明确的，所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个你们是谁？我们刚才已经提过，这个你们就是接受主呼召的人。接受主呼召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就是承受神的恩典的人。不管你说从承受神的恩典的人这个角度来看也好，从接受神的呼召这个角度来看也好，那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乃是为着彰显神的自己。神呼召我们不是叫我们出来做领袖，乃是叫我们显明出来，去把神的自己的心思向人解开，把神所要做的功在人的中间带出来。这个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所以我们的主说，在你们中间就不能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呢？因为神呼召我们出来，乃是叫我们先去认识神的自己，然后把我们所经历的神向众人来显明。我们被造乃是为了去 明白神的意思，然后就给神用着我们去把神的目的显明在人的中间。所以主的话说得非常的清楚的，用不着特别的解说，我们都能体会的。谁人为首就做众人的用人，谁人为大就做众人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正因为你是为首，你就多了解神，多经历了神，多明白了神，你就有了一个义务，你要把你所认识的、所经历的去分给众人，让众人一同享用。所以不是因为你有比别人更多的认识和经历，所以别人就尊你为大，把你放在高处，让你在那里接受尊敬。当然人会这样做，但是作为一个答应主呼召的人，心思的里面却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在这些人的心思的里面，主一直要求他们说，你们是来服侍人的，你们不是来接受人服侍的，你们是叫众人从因着你们得着服侍的好处的，而不是你们在那里接受人来服侍的。我们感谢主，按照人的天然，人都喜欢给人服侍，人都喜欢给人尊重啊！你到什么地方哦，人家对你毕恭毕敬的，你就很开心了。那弟兄姊妹们，在神眼中看来，神不是要看这个，神说要看的是看我这个人，看你这个人在人的中间产生一些什么作用，这些作用是不是能叫跟你碰上的人能遇见神，跟你碰上的人他们也能享用到主。前几天我在纽约市的时候，我碰到有好几对的弟兄姊妹们啊，实在叫人感觉心里很畅快。他们信主的日子都不长久，大概两三年左右。哎呦，但是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真的是看见在他们话语里边也好，心思里边也好，动作上面都好，一直是在那里，不是述说神的作为，就是在那里说明他们怎样跟随主的引领。不仅是他们为着他们自己个人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跟随，并且也非常非常的渴慕神能用着他们，叫其他与他们认识的人都得着相同的属灵上的好处。好像你碰到这些弟兄姊妹们心里实在很畅快。比如说我们被召实在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的主说，你如果你要在人中间为大，你就要做他们的用人，你要在到了这一个地方，主就让门徒很清楚的看见跟随主的目的一定要非常的明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这样的活在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主他就交通到他如何活在父的面前。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服侍人服侍到一个地步连自己都交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这一段的话是整个第十章上面几件事情所引发出来的那个交通的总结。 从第十章上前头所说的几件事情，是说出那个做仆人的一些实际的学习和操练。现在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不是要学习世界的样式，争取在人中间的荣耀和地位，乃是重看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能不能成全。如果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以成全，那么我们是活在一个做仆人的实际的里面。如果神的心思不能在我们身上成全的话，我们也许能像世界人的一样，从各方面都给人很羡慕，但是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就好像落在一个很大的缺钱的里边，因为我们失去了做仆人的身份。那因此，我再把这几件事情总结起来的时候，可以说这几句话，那个真正做仆人的实意要注意几点。头一件，进入死的经历，认识并且有进入死的经历，就像我们的主自己所摆出来的，他面向耶路撒冷，他去接受十字架的凌辱，但是他知道这一个是他必须要走过的路，因为如果不走过这一段路，他就没有办法能显明复活的大能和复活的事实。这是第一点，进入死的经历，当然这个是带着复活的经历。第二，一个做仆人的实际乃是为着显明神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有他的定义，我们能按照神的定义来做成神所要做的，那我们就是站在做仆人的地位上来成全主所托付的。所以一个做仆人的不是为自己寻找好处，乃是为了显明神的旨意而存留。然后第三样，一个真正的做仆人的乃是交出自己来做众人的供应，自己可以消失，自己可以减少，自己可以隐藏，但是必须要在众人中间显出供应的这个功用，也就是说让神能从我们的身上流出他自己的丰富，让人可以在那里遇见主。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这一条路是我们的主自己走过的，他并没有单单在那里要求我们走，他是先自己走过，然后告诉我们说路是这样走，你跟着这样走就对了。那然后这一个信息不是结束在这里，如果结束在这里也可以，但是我们读再读下去的时候，读到圣灵 把另外一件事情再加上去，哦，那就很清楚了。那另外一件事情再加上去是什么呢？那主跟他们这样说说说说说说，就到了耶利哥了。到了耶利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傻子，他听见主耶稣来了，他就大声的喊，他要求神，要求主去怜悯他。人家就限制他，不让他在那里吵。啊，耶稣来，你怎么不安安静静在这里？你吵什么？你越禁止他，他就越发喊。那结果主听见了，就说他做什么，叫他过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真有意思啊！主不是走到他那里去了，主是叫他走过来，叫一个傻子走到主那里去。那么这个巴底买这个傻子的名字，哎呀，他一听见说主叫他去，他就蹦起来就走过去了。那这个过程我不说了，如果弟兄姊妹你要留意那个过程的话，你也知道这里面是有些东西我们要注意的。我想和弟兄姊妹留意的乃是主跟这个瞎子之间的对话，因着这个对话所引出的那个结果。那么这个瞎子就跑到主那里，主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比较上面约翰跟雅各问主的那个问题，夫子，我要求你为我们做什么，你都答应我们。现在呢，这个问题是从主的口里头翻过来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我们也比较到出一些个东西来的。当时那个瞎子是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我眼傻，我最大的要求我就是能看见，我能看见就好。弟兄姊妹，我要能看见，这个很是很笼统，又好像是，哎呦，你怎么不让上主多要一点，只是要看见。我越读这里我就越感觉有味道，待会我让弟兄姊妹们看看那个味道是不是真的是味道。他就说，拉波尼，我就是要看见。他没有说要看见什么，他只是说我要看见。当然我们都能领会，他要恢复视力，他要可以看东西，因为他是瞎子，他什么看不见，所以生活很不方便，很受限制。说得更准确一点说，他整个人没有前途。如果我能看见的话，那我整个人就环境就改变了，我就有前途了，我就有各种各样的理想的安排了。当然我们可以很肤浅的是这样来留意这一个，但是我不知道当时巴底买这样回答主是就是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还是当时圣灵也有一点的管理让他就是说这么几句话。我要能看见。那好，那主就说，好吧，你的信救了你，你就看见了。好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们，问题来了，傻子已经看见了，主也已经告诉他说，你可以回家去了，你已经得痊愈了，你所要的我已经给了你了，你要看见，如今你看见了。但是问题在这里， 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什么？如果我们一串的事情看下来，你在这里就看见这一个瑕疵的看见，看见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他不单是看见他的眼睛已经恢复视力，他也不单是看见他在主面前已经接受了恩典，这个你不用特别去努力，你都知道。我原来是傻子，现在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了，我得了医治了，这是一个好大的恩典，也是神很大的怜悯。但是在这里，我们实在看见一件事情：巴迪马眼睛睁开了以后，他不是单单看见他成了一个蒙受怜悯的人，他也不单单是看见他恢复了视力，因为在比赛我们看到主叫他回家去，他没有回去，没回家就去了哪里呢？最后的四个字，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跟随耶稣以前，他有一个看见，如果他没有那一个看见，他就不会跟随耶稣。如果他没有这个看见，他就回家去，因为他所要的他已经得着了。但是因着他要看见，现在我们的主给他看见了，这一个看见远超过视力的恢复，而是视力的恢复叫他灵里边的眼睛也明亮了，看见这一位叫他得着恩典的耶稣乃是一位赐恩典的主。他所以是赐恩典的主，因为他是万有的主，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上头你看见他叫我们的主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也就更确定的一件事情，他所看见这一位主就是神在历史历代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一个拯救的主，也是他们的王。他看见这许许多多，那因此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们，这的确是一个大的看见。从认识恩典到认识赐恩的主，从认识赐恩的主到跟随主的自己，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完满的结束。结束第十章里边所提到的几件事情所带出的信息，我用另外一些话来说明这一个，弟兄姊妹就更能掌握得到。神乐意向人施恩，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所以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就说他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堕人的赎价。主交出他自己，叫人承受神定义要给人的各样属天的祝福。那么神叫人去得着这样各样属灵的祝福，乃是因为神永远的计划了里边，神要做成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 乃是把万有都带回神的面前。那现在这一个巴迪买，他透过施恩的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他就不单单是接触到恩典从这一位施恩的主身上出来，他从这一位施恩的主碰到了神永远的旨意。虽然在这里没有提这些话，但是弟兄姊妹们，从跟随耶稣这四个字，你能了解得到在巴迪买的心思里面他看见了一些什么。他不是单单看见跟随主耶稣就可以得着恩典，如果跟随主耶稣就得着恩典的话，那五饼二鱼的吃过五饼二鱼的人现在还在跟随耶稣，但是那些人没有。这个是在五饼二鱼以后，在七个饼几条鱼以后的。所以你看到这一个巴迪买，他在跟随耶稣的这一个点上，他不是着眼在我跟随耶稣我就得着恩典，他不是这样，而是因着他从流出恩典的主的身上，他遇见那一位受父差遣到人中间来要成全神那永远的旨意的神的儿子，所以他就毫无保留的放下他自己原来的想法，我不回家，我不为自己打算，我就做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在巴迪买的这一段的经历的里头，把整个第十章所带出来的信息来了一个总结，这一个总结是给我们指出一个准确的跟随主，或者说准确的认识主而跟随主的那一个途径。这一个途径是把人领到实实际际的学习做仆人的操练的里头去的，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他有了一个主，这一位主就是耶稣，他定义跟随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第十章的里边提到那么一共有五件零碎的事，独立的事，但是这五件独立的事串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做仆人的实际的学习，从心思开始一直到实际进入那个经历。我们感谢赞美主。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事都是很浅近容易明白的，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圣灵记下这些容易明白的事，不是叫我们直接知道历史上发生过这些事，乃是要借着这连串的历史里边带出一个主要我们去领会的信息。我们巴不得圣灵当日如何组织这一个马可福音，今天也在我们心思里头同样的组织他要叫我们领会的那一个信息，让我们好好的在地上还活的时候知道如何活在一个做仆人的实际的里头。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经文就读到这里。